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在解释如何准备释经讲道。如何准备释经讲道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经文，选择一个段落的思想单元的经文来做我们讲道的根据。第二个步骤就是研究经文，根据释经学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对我们要讲解的这段经文能够彻底的了解它的作者含义是什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决定信息主题，换句话讲，就是从我们选择的这段经文里面经过研究以后，找出这段信息的中心意思是什么，用一句话把它概括的讲出来，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讲到的主要的内容。第四个步骤就是构筑信息大纲。当我们有了信息主题以后，我们用同一段的经文的内容找出它的层次来做出大纲，有了大纲给我们一个讲道的结构，有了大纲给我们一个讲道的方向。第五个步骤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发展信息内容。因为我们有了信息的主题和信息的大纲，如果我们把大纲和主题宣读出来，这个是不能够感动会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信息的内容。我们讲到是要人知道神的话，当人知道以后，人就有回应有行动。任何的人在做任何的行动以前一定是有一个信念，他在相信以前必须要先了解。所以讲道的目的是要人有行动，但人必须要先信服才会有行动的，而信服之先必须要了解。因此我们的讲道是从圣经里面找出圣经它给我们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一个主张，一个宣告，借着这个宣告来让人来认识，来了解，来信服，然后来行动。我刚才讲过，听众不会对抽象的概念产生反应的，而且也没有人因为读大纲而受到感动。所以当我们有了讲章的大纲，我们有了讲到的主题，那要发展我们的讲章，我们需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意思解释清楚以后，那么第二个问题，这是真的吗？然后我们要证实这是真的。等到听众了解这是真的以后，那么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是对我有什么意义，换句话讲，知道了又怎么样。我们这三个问题，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原作者原读者的立场来思想这三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在讲道的以前来思想对今日的信徒，对我们的会众这三个问题，从这三个问题来思想我们的讲章。所以讲章的内容必须要按着听众的需要，用重述、解释、证实和应用的方法，加上一些的辅助支持的资料来生动的解明，这样才可以打开一个讲章的通路。所以我们就从重述、解释、证实、应用来解释。我们先讲什么叫做重述。重述就是作者或者是讲员用不同的语句来陈述一个概念，也就是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经的概念来加强给听众的印象。当一个新的概念首次提出来的时候，会众常常不能够立刻把它把握住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来重复的说明。重述就是用不同的语句来述说同一个思想， 而且重述也可以帮助会众来记忆。举一个例子，我们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节到16节这段的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得到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属神的人的四个特征。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他要从四方面表现，他要逃避，要追求，要打美好的仗，要持守真道，因为他要跟神交账。那当我们有了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在讲解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把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讲章里面至少重述5次以上，因为没有说5次，弟兄姐妹听不见。你一定要让弟兄姐妹能够熟悉这段经文的内容，记住一个属神的人就是为神所用、讨神喜悦的人，他一定是有四方面的特征：要逃避该逃避的事，像贪财、像污秽的事；要追求圣洁、公义的事；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所守的命令，就是神的话，将来要跟神交账。一篇讲章一定要把这个中心思想1次、2次、3次、4次、5次的来在你的讲章里面用不同的话来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而且你要用不同的语句、不同的字句，越有兴趣的表达就越能够让会众接受。因为我们人的脑筋是需要急动性的，常常人的记忆力是很短暂的，必须要多次才能帮助人记住。陈述不只是把这一篇讲章的中心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定到会众的心里面，陈述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把一段的经文它的故事的内容，经过我们读不同的圣经版本，经过我们思想以后，再重新把这一段经文在解释以前讲出来。讲的时候就用当时的读者、当时的讲话的人、当时听者的心情来体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好好的来默想。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讲过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当主耶稣到耶利哥的时候拯救一个税吏长撒该的故事。那我们可以思想当时耶稣到耶利哥他的心情是什么，因为他很快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几天以后就要受难，而在地上他的工作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当时耶利哥的人很成千的人要去逾越节，要去过逾越节，他们看见了耶稣都来跟随他，但是他们对他的认识是什么？而撒该为什么要来寻找耶稣？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虽然是富有，但是他是不快乐的，而且他很可能为他的永生来担心，因为你从前文的18章看见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也是来为永生担心来找耶稣。所以当你能够把这个圣经重新来思想当时的情景、设身处地，当你在讲这段圣经以前重述这段经文，就非常的有不同的体会。所以重述我们是指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把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它的主题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重述，让会众能够明白记住。另外呢，是对经文的本身按着经文的当时的情景设身处地的来重新的来说出来。第二个发展信息的步骤就是解释，解释就是要把信息的意义、意思解释清楚，解释要把这段经文里面信息的意义还有它概念之间的关系，另外圣经里面重要的一些的词句的意义需要解释，让会众不自明白。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先为会众想到一些问题，你要想到会众一定会问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妇女的蒙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或者是说方言，还有重生，另外呢讲到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等等，会众在台下，他一定心里在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你要预先为他设想，然后把这些问题加以解释。圣经里面对有些经文本身就已经解释了，举例讲，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那里，他讲撒种的比喻，他的内容就在接下来的十二节到二十节解释撒种的比喻是什么。又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属灵的恩赐，恩赐虽然不同，但是又如何的合一呢？保罗就解释，他用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来做比喻解释，肢体虽然不一样，但是没有高低的分别。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像在一个身体的肢体，是彼此的服侍。所以解释，我们需要解释字词，还有历史背景，当时人的属灵光景，事件的原因，对整段或者是全面意思来做解释，并且预先估计听众会众他可能不知道的加以解释。在我们解释的过程，讲员应该带着会众一步一步走过经文解释的过程，让会众不但知道他正确的意思，也知道为什么是那样的解释。所以经过讲员的清楚的解析，就给会众带来一个理由支持他的解释。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来解释马可福音第九章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那我们需要来了解他上文的历史背景，而且需要知道门徒当时的属灵光景和事件的原因。举例讲，主耶稣登山变相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是跟着上文第八章来的，当耶稣在带领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训练他们，然后问门徒说我是谁，门徒这时候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所以耶稣就进一步指示他将要赴耶路撒冷受害，这是离耶稣受害的时间大概是半年以前。这时候门徒非常的困惑，耶稣接着说不但他自己要受害，门徒也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甚至于受到逼迫。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是非常的疑惑，因为你不知道，以为弥赛亚是永远活在地上统治国度，但是怎么会受害呢？而且他们所跟随的这位弥赛亚如果离开了，他们的前途又是怎么样呢？甚至于耶稣还说他们要为门徒要为他上吊生命，那门徒心里很忧愁很惧怕。所以耶稣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要见到神的国来临，见到人子的来临。原来耶稣他是针对门徒的属灵的需要，训练门徒的信心，借着登山变相坚定门徒的信心，让门徒在他复活以后能够把这样的信念存留而且传扬出去，所以才有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的解释也可以用平行经文来帮助解释，例如像这一段的记载，除了在马可福音九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和路加福音九章都有记载。讲员还要注意解释的时候不要高估会众的知识，常常讲到的人以为会众已经知道圣经中的一些事情，即使会众听过了一些的名词或者事件，但是印象也是模糊，所以讲员需要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清楚简要的来解释来表达。举例讲， 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常常提到法利赛人，提到文士，提到税吏，那我们需要对文士、法利赛人、税吏到底他们的信仰，到底他们的作为，为什么他们这么反对耶稣，他们形成的背景，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加以解释。或者圣经里面的一些名词，什么叫做哥尔板，什么叫做洗手，什么叫做古人的遗传，我们都需要给会众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我们需要用一个很平凡的语言来解释。有一句话说，千万不要高估听众的知识，但是也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发展信息内容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证实。当我们讲明白了一个观念、一件事实以后，接下来我们常常要问，这是真的吗？我可以相信它吗？我和会众都可以接受这个概念吗？而且我的会众会相信接受这个概念而行动吗？所以我们不仅是需要证据，而且是需要推理、证明和例证来 说服人，使人相信。那我们的证明，我们常常要让会众看见一个关联性，要从上下文的经文因果关系来辩证。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证明，用理性和逻辑的推论加上例子来证明。圣经本身有许多的经文自己就用经文来证明。举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四节，那里保罗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主的工人是不是可以受薪水、拿薪水。保罗自己就用第七节到十一节一些例子来证明，例如军人当兵不必自备粮饷，农夫耕地可以吃自己收成的，然后也以动物、自然界来做一个例子，就像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口，连动物都这样，何况主的工人呢？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有人问保罗死人怎么复活，因为人的身体已经腐化了。保罗就用下面的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用了几件事情来证明复活。他解释籽粒，一个麦子种下去然后再生出来是不同的 形状，而且又举例人、兽、鸟、鱼有不同的形象，还有天上的星体也有不同的形象。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证明人的复活是有一个不同的样式，并且在四十二节到四十九节继续的解释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如何荣耀的身体。所以证实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法来，首先我们用一个逻辑的方式，我们让会众看见这段经文跟上下文的关联，有因果的关系，然后我们找出其他的经文来佐证证实这段经文，用理性逻辑，然后用一些的例子来证实。我们在讲章中需要有支持的材料，一些辅助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能够清楚，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证实的时候有一个来证实论点。有哪些可以做我们支持的材料呢？举例像例子、圣经故事、历史的记载、人物的传记、信徒的见证、生活的见证，都可以把事实来证明。也可以用统计资料，统计资料就是事实来证明，当我们用的时候尽量简单，而且一定要注意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并且我们也可以引用一些前辈权威人士的话，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些人亲身经历的话来做一些的举例。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来做我们很好的例子，举例讲像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子以撒在摩利亚山献祭的这件事情，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讲到有关信心或者是爱心 自我牺牲、顺从、神的拯救、神的怜悯都可以来做例证。又如像我们读到撒母耳上22章到30章，讲到大卫逃难，他一共逃离扫罗的手有14次之多。从这段经文，当我们在讲一个性格的造就、性格的培养，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来看见大卫他在这段过程里面，他学习了接受人的拒绝，学习了孤单但是依靠神、原谅人、靠神的保守、敬畏神。这些圣经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支持材料。当我们讲到儿童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用一个统计数字来证明。有一个统计，就是在美国信主的年龄中间，有85%的人信耶稣是在4岁到14岁之间相信的，有10%接受耶稣是在15岁到30岁之间接受的，只有5%是在30岁以后信主的人。所以可见儿童的重要性。除了统计数字以外，还要引述专家的话。如果我们讲到关于骄傲，我们可以引用奥古斯丁讲的话。奥古斯丁说，自从人堕落以后，人的第一个罪是骄傲，第二个罪是骄傲，第三个还是骄傲。他又说，如果你问我在基督里面首要的教训是什么，我的回答说是谦卑。最首要的教训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仍是谦卑。发展信息的内容除了陈述、解释、证明，还有应用。应用在今天的讲台上常常是被忽略的，因为讲员有时候没有把信息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讲员认为知识比应用更重要，只要传讲真理以后，会众就会知道怎么做，会举一反三，或者是认为圣灵会带领会众，讲员只要点到为止。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要人遵行的，真理不但是要人听见，而且是要实行出来，不但被相信，并且要顺服。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释经讲道，必须是每一篇的讲道需要有效果、有应用性。有人说，一个讲员如果讲了信息而没有应用，就好像一个医生他给病人一篇训词，有关如何的保健身体，但是而没有忘记了给他开药方一样。又有人说，一篇讲道没有应用，就不是讲道，而是独白。所以当讲员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期待这篇的信息能够带给听众了解以后，并且能够采取行动。圣经的写作是为了改变人的生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对使徒们吩咐大使命，他要门徒们遵行他的教导。遵行不但是头脑知识上的了解，更是行动上的遵行。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多次的，他是都告诉人说，你听见了就如此去行，应用是非常的多。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都是先讲教义，然后讲应用。讲道中应用的原则，我们可以先从大处着眼，提供一个永恒的真理，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认识，然后针对实际的需要提出具体的建议。例如雅各书2章1到13节讲到不要按外貌待人，那我们可以实际上的提出一个应用。例如教会的招待弟兄姐妹或者同工，对来做礼拜的，如果穿着比较体面的，不要特别的关注，而对地位比较低微的会友，不要板着面孔，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漠视他们，这都比较具体一点。或者我们也提到雅各书3章1到 十二节讲到要管制舌头，驯服舌头。我们可以提到要怎么样可以让舌头得到神的喜悦呢？我们要常常让天上的大医生来查看我们的舌头，并且我们要讲话的时候不要讲一些没有根据的话。我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可以问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话是真的吗？第二个，这个话是有爱心吗？第三个，这个话是能荣耀神吗？这些都是具体的。所以有人说，礼拜天早上的讲道必须要在礼拜一能够具体的实行，或者我们教导人要常常的祷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开车以前，我们可以先默祷祷告，或者我们到一个场所坐下的时候，讲话以前先祷告，或者开会以前先祷告，或者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提到对人灵魂的关心。如果我们是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可以在儿童主日学你这一班的学生里面每一个跟他个别的谈话，看他有没有重生得救，有的话你在他名字旁边打一个记号，没有的话就在你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这些都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实行的方法。一篇信息的发展要经过重述、解释、证明和应用。例如我们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一段的经文来讲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解释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然后证实圣灵充满真的是有神的能力吗，应用如何被圣灵充满。或者我们也可以来解释，来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首先解释什么叫做万事，万事就是一切的事情，爱神的人就是指基督徒，得益处是得到属灵的长进。那证实万事如何的效力呢？信徒如何的得益处了？我们可以用约瑟的故事，看见他在万事中，无论在被他的兄弟卖掉，或者是在监牢里，或者在任何的场所，都看见，都对他的灵性的长进。应用，那信徒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应当存一个感恩的心，相信神的带领，在灵命上长进，效法基督。我们讲完了如何的发展信息内容的部分，借着重述、解释、证明和应用，加上一些的支持材料，使我们的讲章能够完成。等我们信息预备好以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做这篇信息的引论、引言和结论。